啊，那个有时候啊，我们可以啊，比如说你会，我们已经跟大家多少介绍过慈悲喜舍的修学法嘛，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呢，就像这个悲心观这样子来做，哦，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有半小时的静坐，那么这半小时的静坐里面，你可以规划这个悲心观作为一个功课，哦，那当然如果假设说你在修悲心观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会说啊，修了整个人会很伤心，哦，甚至会哭，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暂时不要修悲心观啊，因为很容易触动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家里可能有人生病了，那比较有感触哦，想要修悲心观。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他正念强的话，悲心观多少可以帮助他跟他家里的那个病人。但因为有时候关系很深厚啊，那我们一修可能会更伤心啊，所以变成伤心的话就会影响了那个禅坐的那个品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反而就说比较不鼓励修悲心观，暂时不鼓励修悲心观，除非自己的心情很稳定了，那你在修悲心观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哦，多少是可以帮助你，还有帮助这个病人呢减轻他的痛苦，身心上的痛苦，身心上的痛苦，比如说身的痛苦，就是比如说疼痛啊，或者是四大不调而造成的不方便啊，这些都是身的痛苦。那心的痛苦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病的时候，小病，哦，可能都会有一些苦闷的感觉，哦，或者是无助感，哦，或者是内心起的种种负面的想法，这些都是心理的痛苦。所以如果我们借着禅修来祝福这个生病的人，或者是就是遭遇比我们还惨的人呢，多少，会有这个力量呢，这个磁场啊，会影响到这个比我们苦难的人。这个就是修悲心观的它的力量所在。所以如果假设说情绪很不稳定，那我会比较建议说你先修一些你常修的法门，比如说拜佛啦，抄经啦，念经啦，或者是念佛，或者是观呼吸，有动有静都没有关系，你就先把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过后，才挪一些时间呢慢慢的培养，练习你的悲心观，好，这个是关于悲心观方面。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要谈12月最脍炙人口的课题嘛，什么课题呢？世界末日啊。那谈这个课题之前，我请大家闭上眼睛，我只要借你的手而已。你不可以偷看哦，不要偷看别人有没有举手啊。你只要用你最真诚的心回答就好了，那回答的方式就是举手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啊，我觉得有世界末日，你认同的你就可以举手啊，不要看啊，举手就好了。我觉得有世界末日。好，谢谢。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假设大家都觉得有世界末日，我们现在假设，有世界末日，我会害怕，我会害怕，我会恐慌，请举手。好，第三个问题，不管你害怕啊，还是不害怕啊， 害怕的人就想说，我害怕什么？好好的想一想，我是担心自己呢，我担心身边的人呢，还是我担心些什么？你想一想。我不害怕，不害怕的人呢，你也想一想，我为什么不害怕？到底什么力量存在在我的内心里头，让我觉得不害怕？这是第三个问题，大家都要想哦。不害怕的人就要想说，什么力量让我不害怕？害怕的人要想说，我害怕什么？是为自己而害怕，为别人而害怕，为没做的事情而害怕，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三个问题而已，我重复啊，大家还有时间慢慢想一想啊。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世界末日。第二个问题，当着自己是觉得有世界末日的，我会不会害怕？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我会不会害怕？会，请举手。不会，就没有关系。第三个问题，我害怕，是什么原因？我会害怕，我会担心。我不害怕，又是什么原因？我内心有什么东西让我完全不害怕？好，第三个问题呢，你想好过后呢，可以写下来。你害怕，你是害怕什么？你自己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现在可以张开眼睛了哈，因为你写东西应该要张开眼睛，不然的话你写到别人地方去了。那你不害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害怕？写好后，我就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过后你再来检视刚才的三个问题。哦，我们学佛法就是要建立正知见啊。你的知见正确的话，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或者是你担心的，你都会找到答案。那有这个答案呢，你就知道说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啊，面对自己，面对世间的种种变化。好，佛教讲世界，佛教谈世界，或者是所谓的世间，佛教一定有谈世界，一定有谈世间，因为佛法就在人间弘扬的嘛，对不对？那佛陀怎么谈世界？从总相来谈的话，佛陀怎么谈世界？世界一定是成住坏空的，有没有？这是佛教佛陀的根本主张，成住坏空，它形成，然后有一段时间它驻足，然后有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慢慢在变坏，最后这个世间没了。所以假设我们地球就是一个世间，就是一个世界，既然它成了，那同样它会驻。住会永远住吗？不会，慢慢会变坏。坏了 最后就会怎么样？空。所以世界有成住坏空，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有没有世界末日？这个是很正常的，有，很肯定的。没有不坏的世界。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坏？这个就牵扯到时间点了，有没有？把时间的因素拉进来谈了。那请问，什么因素决定世界何时坏？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佛教讲因缘嘛，这个因素就是因缘。所以什么因素决定世间几时坏？那在十二月坏，还是在十年后坏，还是在二十年后、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坏？它决定的因素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当中决定这个世间成坏的因素之一？是。所以大家答案就有了，对不对？世间何时坏，何时毁灭，取决于人类。那人类呢，有外在的破坏，还有呢，内在的破坏。这个是它的因素。所以除了外在，我们去破坏这个世界以外，加速那个世界毁坏的那个时间，除了这一个外在的因素以外，就我们常讲的，哎，我们不环保，哎，这个就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不过佛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比较内在的因素。如果佛经说啊，如果众生的邪恶的心越来越强，越来越猛，会加速这个世间的毁坏。你觉得符不符合因果啊？非常符合。当人的贪心、嗔心、愚痴心越来越强，互相要侵略彼此的时候，当人的心越来越不能够相信彼此的时候，种种毁坏世间的行为啦、武器啊，都制造出来了。会不会加速这一个世间的毁坏呢？会。所以佛经讲，人的心坏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让世界毁坏。所以会不会在这个十二月坏？没人知道，除非我们众生的那个恶念，只要出一个很可怕的人，哦，恶念很强，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但同样的，因为都取决于人心嘛，如果我们的善念越来越强，我们多少哦也会在护念着这一个我们所住的世间。所以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宗教在这个世间它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地位？因为它都在导人向善，哦，那个心念。所以每一天每一个刹那都在变数当中，这个大家要永远记得的。你可以预言说，哎，这一点在这一个时间点世间会毁坏了，但它会不会发生呢？有没有决定呢？没有决定，因为世间是无常，人心是无常。我们的善念能够呢改变，同样的，人的恶念也会改变。 这个因缘。所以说到这边，大家对于世界末日的一些可能很多的疑问，都应该慢慢的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都应该慢慢的理清很多。另外还要提的就是，佛教讲世界是有三种世界，大家听过吗？佛教讲世界是有三种世界，第一个叫气世界，气四个口的气，器具的器，器世界。第二个叫友情世界，友情大家都会写嘛，第三个叫五蕴世界。所以把这个世界改成世间的话，你在佛经里面也会常看到气世间、友情世间还有五蕴世间。所以佛教讲世界、佛教讲世间呢，有着三种。那我们现在了解了世界以后，我们再来看把这个世界末日套进来。气世界因为沉住坏空，所以会毁坏，会有世界末日。但这个几时发生不知道，也改变不到，也不是我们轻易能够改变的。所以一个佛教徒不用太担心气世界的毁不毁坏，它迟早会毁坏，但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工程太大了，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改变的。我们身为佛教徒的反而要关心的两个世界末日是什么？友情世间的末日，还有五蕴世间的末日。师父，什么友情世间也会有世界末日吗？五蕴世间也会有世界末日吗？什么叫末日？最后一天嘛，对吗？末日了。那什么叫做友情世间的末日？这个概念是这样子的，五蕴世间是个体的，是一个的，五蕴世间。多几个五蕴世间在一起呢，就变成什么？友情世间。那就变成一组啊。多几组在一起呢，就变成所谓的气世间。这概念大家抓到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到全世界的人，从一只猫到一群猫到所有的猫，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一群人也是世界，可是那个世界叫什么世界？友情世界，或者叫友情世间。然后很多群的友情世间住在一起的大环境，那个叫气世间。这个概念抓到了吗？明白了气世间会末日，现在我们讲友情世间也会末日，也要面对末日。五蕴世间也要面对末日。五蕴世间比较容易讲啊。五蕴世间什么时候是面对末日的时候？ 因为五蕴世间就是我们每一个有情嘛，每一个人嘛，佛讲每一个人会怎么样，每一个有情会怎么样，生住意灭，有没有？生住意灭其实也就是成住坏空啊。对无情物我们叫成住坏空，对有情物呢我们叫什么呢？他生下来了，他住着成长，最后呢开改变了意，变化了，最后灭。如果生住意灭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我们再改个词，生老病死啊，这跳舞了，这就听懂了。所以有情世间啊，不对不起，五蕴世间的世界末日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末日。所以有时候啊，大家搞不清楚的时候都替世界末日很担心，却忘了担心自己有一天世界还在跑。我们常讲啊，舞还在跳啊，歌还在唱，可是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一直关心外面的世界啊，末日啊还是什么，却忘了我们自己会不会末日啊，我们忘了这个啊。即使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哎，我们有一天也会末日的，但我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怕的。所以有时候没见棺材之前，没见到病啊死啊之前，身边的人告诉我们哎，你要照顾身体健康啊，要什么啦，要运动啦，要懂得生活啦，我们都是怎么样，虽然我们知道会末日啦，但我们都是怎么样呢，哎，我还年轻我还壮，都是怎么样当耳边风的。这个就是友情，这个就是真的。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与其你一直在担心12月21号会不会世界末日，倒不如好好的现在看一看，我今天每一天是不是健康的活着，快乐的活着，充满能量的活着，那才更有意义啊。从五蕴世间来看，或者不管他那一天会不会来，假说这二十多天，剩下十多天，二十多天，十多天了，不到二十多天了。那十多天如果真的有末日的话，气世间真的会毁坏的话，那我的善业累积了多少，好好的关心这个不是更好吗？我累积多少善业带到我的下一世，当然不见得我是不见得12月21号就你就没有机会了，不可能，不见得了齁。但如果你真要担心的话，应该担心我每一天有没有好好的累积善业。有时候善业够的话，福德够的话，共业中还有别业呢。这个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担心什么，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些。我们要担心的反而是我们的善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所以五蕴世间，五蕴世间的末日是我们要关心的，但不是要你担心，是要你好好的活着，健康的活着，快乐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充满能量的活着。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有情世间了。什么叫做有情世间的末日？一个家是不是有情世间？家如果有一天家破人亡， 那个家支离破碎，就是那个家的世界末日了。一个佛教团体，一个佛教团体，它没有了法，只有斗争，那就是这个佛教团体的末日了，就是有情世间的末日了。所以家只要一团，一个团体的人在一起的，不管是家是团体还是我们一群朋友，如果这朋友这一群朋友不要把大家最后呢变成了仇敌，变成了支离破碎，那我们大家就要维护这个团体，我们要照顾这个团体，不管是佛教团体，不管是家，还是一群朋友，一群共同学佛的朋友也好。如果有一天走到分离了，全部分离了，分散了，受伤了，大家都受伤害了，这个就是末日了。简单的说就是，好，我们解散，末日了。所以一个家你怎么照顾它？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常讲的一些道理了，彼此尊重，彼此互念，这个家才能够和乐，对吗？如果里头都是你的见解，只有你才对，虽然可能你是一家之主了，但只有你说，没有别人说，这个家迟早末日。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建立在互相尊重，不论辈分哦，互相尊重，没有把这个尊重建立起来的话，这个家就末日了。这个有没有佛法的教理在里面呢？很简单，有和敬。佛教讲六和敬了嘛？六和敬，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是你们出家人的事，跟我没关系。佛讲法每一次开头都讲诸比丘啊，或者善男子善女人啊，其实都这个一讲哦，就是包括所有佛弟子都可以共用的法来的。不要以为说啊，诸比丘啊，这是你们比丘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比丘只是现场代表的而已，其他下面的六众弟子都可以受用这个法的。所以六和敬，和敬和敬啊，今天你不懂得和敬，这个家就支离破碎了。这个团体没有和敬，生团没有和敬，破碎了，就是末日了。所以告诉大家这些呢，是给大家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当大家在恐慌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一直迷信的那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要有知正知见，因为世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啦，有些人不了解，所以呢，活在恐慌担忧当中，那有些人呢？也是因为不了解，那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呢，就趁这段时间呢，唯利是图，且用。那我们身为佛教徒，正信的佛教徒，我们要用佛法，用回佛法去看待这整个事情。要担忧可以，担忧什么呢？担忧五蕴世间。担忧有情世间，尤其五蕴世间，从一个人的本位好好的做起。你看五蕴啊，五蕴里头四蕴是心来的，对吗？色受想行识嘛，受想行识那些都是心理的，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心健康、正向、趋向以善，这个人不但自己健康哦，他招感的一群人，那个友情世界呢，也是善的、和乐的。那这一群和乐、善和乐，招感更多群的善跟和乐，那等于就是在维护整个世间的清净、善跟和乐。所以这个时候还要担心说世界几时毁坏吗？根本不用了。所以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有没有从我的五蕴本位好好的行善，保持我的善念做起，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很多人喜欢说啊，跑到啊，在世界的最大的舞台去争取什么，高喊什么口号。不管是为世界的和平也好，哦，站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其实要真正的和平啊，还是从哪里做起？如果从佛教的教理来讲，还是从五蕴世间做起啊，对不对？不是你在那个国际舞台的那个哦，用媒体在那边高喊，然后就能够和平。你喊破喉咙，最后呢，这个世间还是不和平的啦。除非怎么样？你的德行，你有了那个德行，你即使不喊，人家看到你这个德行，一群人就会跟着你。这一群人又会影响更大群的人，世界就和平了。所以真要和平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做起的，不是拉布条，高喊，哦，或者是强压式的，不是的。所以好好的，如果今天你关心末字，还记得我们借这个十二月脍炙人口的那个课题，末字，借这个末字的课题呢，来学习佛法，来看待佛法，来把佛法呢好好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所以你问我害怕不害怕末字？我要真害怕要担心的反而是友情世间的，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团体啊，大家是兴致勃勃，一股热情啊创办起来，最后呢人去楼空，变成废墟，我看得太多了。当初的那种学法的那个理想全部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大家挂的都是学佛的名号啊，那个招牌都是我是佛教徒，我是什么某某佛教会、某某团体、某某精舍，但最后变成废墟。啊，看到这些废墟呢，我就想啊，末字，这个末字反而是我担心的、担忧的。所以啊，你说你要问我说担忧不担忧末字啊？担忧就担忧在这一边啊，才努力怎么样，苦口婆心啊，劝大家把自己做好。当你懂得调柔，当你懂得放下自己，当你懂得把善法从你的心中流露出来的时候，你走到哪里呢，那个世界都是充满阳光的，不会是废墟的，不会是灰暗，不会是飘雪的、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哦、这个就是借这个末日的课题呢跟大家分享、哦、那当然这些理论呢在佛法当中它也有它的根据、哦、比如说 佛法讲世间有三种世间，这个都它有它的根据的、哦、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学佛人、哦、多少是能够把佛法呢、哦、去用在你的生活上，好好的去用在你的生活上、哦、 当然这也是人间佛教所要走的一个路线，把那些高不可攀的这个法，或者是我们好像感觉上讲得很高超的那个法呢，尽量把它呢回到人间呢，让你呢去落实它。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讲这些不管是讲世间啊，讲这些五蕴论之类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要思维的一个点呢，就是怎样把这些道理呢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去结合。你能够结合得到，你就懂得去用它，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学佛法也不会很困难，也不会说啊背的名相背的要死不活的这样子，它根本就是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呢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刚才我这样子讲，你在想佛教讲世间有三种还会难背吗？一点都不难背了，对不对？也不用强记啊，背再多也不会背多分啊。哦，你不用去强记，你也不用去刻意的背它，你只要记得说，从一个人，这个人没做好，这一群人，这友情就末日了。而每一个友情都处在末日的状况，那世界呢就很快会末日了。它就是从一个单位变成了一群，变成了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是给大家了解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大乘广五蕴论，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些教理这样子来学，或者是一些道理这样子来学。它其实教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好好的认识你这个五蕴世间嘛，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认识这个五蕴世间？大乘广五蕴论，为什么要广说这个五蕴？佛不是闲着没事啊，因为佛知道说，我们迟早会毁掉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福报来的嘛。但我们有这个福报现前，我们也会把这个福报给毁了，对吧？所以同样的，这个地球是我的福报，是你的福报，是大家的福报。你说啊，这个太大了，看不到，没有关系。你的家人啊，你身边的一群朋友啦，然后大家共同学佛的这些法侣们啊，请问这些是不是福报？这就是你的福报嘛，对不对？你有这一家人，你有这一群朋友，你有这一群法侣共同的学习佛法，这是你的福报啊。但有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忘了，会随着自己的恶习性把我们的福报呢给毁了，把现前的这个福报，我们不懂得把这个福报呢又在创造福报，我们不懂得，我们会随着我们的习性呢，把所有现前的福报呢用完它，毁掉它。所以佛才要跟我们讲这个五蕴论啊。为什么呢？毁掉它，或者是好好的把这个直福、重福、再造福，全部都是要从什么呢？从我们的五蕴做起啊。所以佛才会苦口婆心的在《阿含经》里面广说五蕴。那在《阿含经》讲这么多次的五蕴呢，祖师们还担心我们不懂，再把它整理成论，归纳整理。所以佛啊，佛弟子啊，十大弟子们啊，或者是祖师大德们啊，不是闲着没事呢，然后故意写几部论啊，让我们辛苦，不是啊，他都在担心我们不懂得修学，然后只会随顺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福报给全部毁了。从佛到大弟子们到祖师们都替我们担心，才辛辛苦苦啊，即使是面对教难的时候，都用身躯去保护这个法流传给我们，是不是？而我们呢，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受用它？我们有没有好好珍惜它？有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啊，学太多了，辛苦啊， 我们还会嫌弃啊，对不对？哦，繁琐啊，讲那么多繁琐啊。但有时候换一个心态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哇，真的传承了2500多年，面对种种的教难啊，忘了自己啊，把自己给忘，为教忘躯嘛，忘了自己，跑到印度去取经翻译。哎，这些大师们，你只要这么一想，你就会更珍惜啊，他们所要讲的这些法。然后这些法，就是今天用种种方法让你读懂了、看懂了，就是在教你怎么样呢？珍惜你的福报，培养你的智慧，然后呢，惜福，哦，再造福，就是这样子。啊，有了智慧，破除无明，生活品质提高，这个都是从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到大弟子到这些祖师大德们的苦心所在。其实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在学法上呢，哦，你就不会说哎掉以轻心，你也会很认真的把这个法呢，在你的生活上，从你的五蕴圣经上呢，去好好表现出来。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哦，你假设说你没有为佛教做什么事情啊，今天你是佛教的受用者嘛，佛法的受用者嘛。假设你今天没有为佛教做任何事情，你也没有为佛教出一分钱，没有关系的，真的没关系。即你没有来护持，别人还是会来护持的，你知道吗？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哦。你没有做这些外在的哦布施啦护持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是什么呢？因为佛法佛教最关心的是什么？你的内心有没有把这个法用上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哦，我有去做布施我就有福报，哦，我有去护持我就有福报，我就安稳了，但他错了。如果今天他带着的是染污心，这边有20个烦恼心所，从大烦恼到小随烦恼什么之类的，后面我们会慢慢读到。如果今天这些烦恼心所没有去除，带着这些根本烦恼，再加上20个随烦恼，总共26个，6个根本烦恼，烦恼最多。善法善心所11个而已，大家有没有去算啊？有空可以去目录那边算一算，善心所11个，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20个，从大中小来分，26个烦恼心所，讲简单的讲，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纵使没有来护持佛教，没有来为佛教做什么东西，但是他读了佛经过后，他懂得把他的善心所培养起来，烦恼心所降服下来，这个人有没有福报？有，他福跟慧都一直在增长，因为他心是善的，但是他没有什么表象出来说，哎，他做了什么事情，不过他的那个内心，他的用心反而是真正福慧在增长了，而且比任何人还要大。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是哎外向上是常常在护持的，他什么都护持，只要有佛教要做什么东西，他的名字都在前面，他的人也在最前面，负责去剪彩啊、领奖啊、拉彩炮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啦。那这最前面的是不是福报最大呢？还有所保留，还不确定啊，不确定，这要看他用心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理解道理的人，我们理解道理的人，事项上跟内心上两者我们都兼顾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是不是？法你懂，然后懂得在生活上去修出来，修出来啊，不是瘦出来啊， 修出来的，培养出来。然后呢，护持上也一样做得到，身体力行去做，你这个福慧更是比别人呢大得多了，不用说的。对，这个是说给大家明白了解，你要把佛法去用，那才能够真正呢福慧更增长。没有福慧那就很惨了。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正确的知见来学习，那么你就会真正呢在佛法中呢得利益。好，50分钟过去了。不要紧，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继续讲我们的别境心说了。好，让大家休息一下。